《凡人修仙传》第94回。这青山老者闻言，脸上闪过一丝诧异的神色，但是呢，却没有开口问什么。他知道，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以对方的为人，后面肯定会给自己解释清楚的。果然呢，那道士木然的继续说道：“这个人和天阙堡的马云龙大有关系，还是不要轻易招惹的好啊。”老者一听动容了，不禁惊讶道：“就是那个天阙堡百年余来最有希望踏入结丹期的马云龙？不是这个人还能是谁呀？我曾经见过此人数次，那青年呢，手中托着的洛尘珠就是那个人的成名法器，这绝对错不了。所以这个青年肯定和马云龙大有关系，还是不要动这青年的好。”“不错不错，哎，多亏道友提醒啊，否则我真要犯下大错。嗨，还是及早把灵药采走，别再来了什么不速之客。”老者终于从这惊讶中恢复了常态，立即建议道。道士自然欣然同意，然后二人一左一右各得一株紫猴花后，立即分道扬镳了。同样的事情还在另外几处地方同时上演，只不过他们的冲突就远没有这么的平和，而是撞出了非常激烈的火花。环形山某座山脊的石屋内，四个人分为了两派，驱使着各种法器正在争斗着。其中一男一女两个人身穿黄色服饰，是黄风谷的弟子。男的40来岁，一脸书卷之气，手中拿着一杆银光闪闪的巨笔和一本金光灿灿的金书，一挥一展之间，漫天的银符金光把对面二人杀的是汗流浃背，脸色发青。貌美的年轻女子虽然也指挥着一蓝一黄两件飞剑法器在一旁协助，但明眼人呐，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女人的实力，别说和她同伴相比，就是和对面两名对手一比较，那也是天差地别呀。根本就没有起到什么前置作用，反而时不时的需要那名厉害之极的同伴去相救几次。而他们的对手却不是同一门派的两个人，一个呢头顶绿色光罩，驱使着一条碗口粗的飞蛇和一大群巨型黄蜂，疯狂阻挡黄蜂谷弟子那成片金光进攻的丑陋汉子，竟是那位和韩立交换过资料的灵兽山钟武。另一位呢则是相貌阴柔俊美的男青年，关起一身的青衣，应该是化刀屋的弟子。在他身后飞舞的两道红色飞刃光芒四射，一看呢就知道不是凡品法器，而这本来应该是进攻性法器的飞刀，现如今呢却在其身前化成了两个车轮大小的光幕，吃力的挡着如同繁星一样的点点银符。“住手，不要打了，我二人认输，姓陈的算你狠，这食物内的灵草归你们了。”实在支撑不下去的化刀屋青年终于先开口服软了。一旁的丑汉钟武听了，除了略带不甘之色之外，并没有出言阻止，算是默认了男青年的言语，并将飞蛇和群风收了回来。“哼，你们说认输就认输，哪儿有那么便宜的事啊？”那名实力最弱的黄风谷女子一撩起额前的长发，不甘心的说道：“刚才她一直被直接忽视了，不由得憋了一肚子的闷气，语气大为不善。”“你想怎么样啊？
难道还想斩尽杀绝？就怕你们还没这个本事吧。话刀屋男子一听啊，恼怒的尖叫起来，就如同女子受惊的声音一样，让其余三个人不由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当然不会了，我七妹只是说些气话而已，两位尽管走就是了，陈某绝不会为难的。
黄风谷中的中年男子微皱了下眉头，立即用眼神制止了女子不善的下面言语，然后神色平和的对钟武等人说道：
陈兄真不愧为陈氏家族的大公子啊，气度就是和某些小丫头不一样，那我等就告辞了。
话刀屋的青年忽然平静了下来，声音也恢复了正常，唰的一声，一下子就显得如同翩翩美公子一样，其前后反差令人大感诧异。说完这话，这青年和钟武二人在恋恋不舍的望了一眼那石屋，就心痛的离开了此地，消失在山石后，不见了踪影。
大哥，为什么不杀了那两个人？只要再努把劲儿，马上就可以灭掉他们了。
貌美女子在目送两人离开之后，终于忍不住回头对那中年男子说道：
七妹啊，我发现自从出那事之后，你就变得有些偏激了，动不动就要取人性命。你知道那二人是何方神圣吗？他们出身的家族可都是颇有名气的大家族，虽然还远不及我们的烟尘等超级家族，但也不能等闲小视，还是不要轻易结仇的好啊。况且就是真要杀他们，也多半不会成功。要知道，虽然倚仗金书银笔的威力看似已将他二人压得岌岌可危，但是实际上这是在他二人不起逃离念头的情况下才能如此的。若是真要痛下杀手，他们又不是笨蛋，当然会撒腿就跑。如此一来，我金书银笔的威力就是再大，也不可能拿他们二人怎么办，只是白白结下个梁子呀。
黄风谷中年人先是用宠溺的口气略微责备了一下年轻女子，接着又仔细的讲解了一番不肯下杀手的原因，这才让那女子恍然大悟。
哦，对了，七妹，陆家那小子自从谋害你之后，就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露过面，看来真是被救你之人给杀掉了。倘若果真如此，算是这小子走运，否则的话定叫他生不如死，让其知道敢对我们陈家人下毒手的可怕。倒是那救你之人的身份很耐人寻味啊，我花了大量的力气查找了那几日不在本谷的弟子，结果并没有发现能对陆家小子构成威胁的人外出过。要知道那混蛋的法力虽然不值一提，可是他那杆青蛟旗却真是件不错的顶级法器，能从他手上把这法器给抢走，把他从你手中救下来，就说明此人的实力应该不弱才对。难道说真是本门外过路的修仙者不成？
原来呀，这位七妹就是已经变得冷若冰霜的陈师妹，只是在这个是他大哥的中年人面前，显然又恢复了几分他的本性，因此一听此言之后，立即脸上羞红的撒娇道：
嘿，提那个家伙干什么？救就救吧，还把人家一个人抛在了荒郊野外，自己却拿了人家的筑基丹溜之大吉，我看呀，十有八九也不是什么好人。
陈师妹的口中大有不平之意，其实最让她如此羞恼的倒不是此事，而是一想起此人呢，她就回想起了神志不清浑身发烫赤裸的那个难堪之夜，而那双曾在他身上上下肆意抚摸过的粗糙双手和对方身上那股浓浓的男子气息，
更是至今还让他铭记在心。只是羞恼之余，陈师妹尽量不愿去想此事，而是把他们深埋在了内心的深处。如今听大哥这么一提，不禁又涌上了心头，让陷入了沉思中的他脸上一阵阵的红白交替。等到陈师妹恍恍惚惚地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的大哥正用似笑非笑的目光大有深意地望着自己，似乎他全部的秘密都已让对方彻底看穿了，这让他脸上的红晕越发的娇艳了起来。大感羞涩的陈师妹干脆小脚一跺，我去采药了，就自顾自地向食物扑了过去，试图掩饰内心深处的异样羞涩。中年人看了看自己最疼爱小妹的背影，不禁微微一笑，心里边已经有了一番定计，然后他就跟着走了过去。一处密林内，一位身穿绿衣的少女紧咬着双唇，指挥着一头白色的小雕，正艰难地与一只双头蛇搏斗着。看情形竟是一时间难分上下，而在怪蛇的身后则有一棵通体火红色的大树，其枝头上接着数枚拳头大小的红色果子。一个狭长的地下山洞内，悄然无声地走着一行白衣男女，看人数约有十五六人左右，竟是所有禁地内活下来的偃月宗弟子都在此地。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曾远远见过韩立一面的那位精灵一样的少女。白衣少女虽然面似童真清纯，此时却神情肃然，全身上下笼罩在一层奇异的银灰之下，让人越发觉得神秘诡异。最让人吃惊的是，跟在少女身后的白衣男女全都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竟连一个窃窃私语、小声嘀咕的都没有，望向少女背影的眼神那更是充满了敬畏之色。而曾经在沙地出现过的刁蛮女子与她的修炼道侣也身在其中，只是脸上的骄横之色已无影无踪，和旁边一样的人呢是大气也不敢喘一下，显得格外的乖巧老实。忽然领头的精灵少女停住了脚步，其身后的整个队伍自然也随之停了下来，因为前方不远处豁然开朗，并出现了一个绿色的深水潭，而在水潭中心有几块黑色礁石突出了水面，上面长着十几株光泽如玉的灵芝状东西，格外的显眼。
是这里吗？
精灵少女颇有兴趣地看了一会儿水潭之后，头也不回地脆声问道。
是的，师姐，顶级妖兽碧水鳄就藏在水潭中，前几次禁地采药的时候，本门的一位弟子就葬身在这畜生的腹中，不过另一个人倒逃得了性命。
身后那群偃月宗的女弟子中闪出了一位年纪较大一些的女子，非常恭敬地向精灵少女躬身回答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按照修仙界以境界深浅来划分辈分的惯例，这位精灵式的少女应该是偃月宗结丹期修士才能当此称呼才对，而此禁地不是不能让筑基期以上的修士进入的吗？这是怎么回事啊？而看其他偃月宗弟子的神情对此毫不吃惊，看来早已知其中的奥秘。
知道了，下去吧。
这个时候精灵少女大模大样地吩咐道，脸上露出了与其年龄极不相符的干练之色，接着又朝身后其他人说道，
准备一下， 一会儿我把碧水鳄引出水面后，你们就用新近练成的合击秘法阴阳牵引术，一对对的一起出手，想必凭借足以和筑基期弟子全力击的杀伤力，除去此疗绝不成问题。然后我们再去下一个顶级妖兽的巢穴，继续扫荡这些以前无人敢采摘的灵药。少女的声音可不大，但话里啊信心十足，男女弟子们听了却无人露出怀疑之色，全都应声作答。见此精灵少女一转身，檀口一开，一个拇指大小的粉红色圆环从其口中缓缓喷出，接着迎风一掌，转眼间化为了头颅一样的大小，并发出了滴滴的嗡鸣声，光辉耀眼，通灵至极啊。从这圆环出现的方式、放射的光芒以及极其蕴含的庞大灵力，都可以肯定这绝对是货真价实的法宝。难道这个少女真的是结丹期修士不成？没过多久，这个地面十几丈深的密库内先是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数声如水牛低鸣一样的吼声传出，吼声充满了愤怒之意，但随即又响起连串的轰隆轰隆的雷鸣声，那低吼声在激昂了几下之后又马上变弱了起来，接着各种巨响爆裂声不断传来，终于让吼声彻底淹没在了其中，再也不曾响起。数个时辰之后，精灵少女带着偃月宗的男女弟子从某个隐秘的洞口走了出来，其身后的男女弟子个个都面带兴奋，一脸春风。这也难怪啊，能击杀一级顶阶魔兽的机会可不是他们这些练气期的菜鸟能轻易碰上的，如今并没有费太大力气就击杀了那头看起来狰狞可怖至极的碧水鳄，这怎么能不让他们激动如此呢？当然了，若不是精灵少女用圆环法宝抵挡住了妖兽的大半攻击，他们也不可能一个人都没受损伤的完美结束战斗，所以望向少女的背影就越发的敬畏。而少女呢，对身后男女弟子的目光毫不在意，仍一脸淡然的走在前面，似乎啊杀死一头一级顶阶妖兽对其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片刻之后，这群偃月宗的弟子就消失在了附近的密林内，不见了踪迹。就这样，其他的地方各派弟子击杀妖兽夺得灵药的事不断上演着，偶尔也出现了为了争夺灵药而发生冲突。一名赤脚大汉和一名女子之间正在发生着这种冲突。赤脚大汉听了女子挑衅的语言，感到实在难以忍受。好，好，好！他脑疾反笑的一连说出三个好字。那今天你就死在这里吧！说完，他一指银色巨剑。巨剑立即光芒大射，发出了耀眼至极的剑芒，接着以泰山压顶之势毫不留情地向少女头顶狠狠斩去。少女见此银牙一咬，急忙指挥丝帕化成了一个车轮大小的黄盘迎头挡去，撕拉一声，这件以强弩之末的顶级法器竟被威力全开的银色巨剑一剑击成了朵朵碎片，飘落了满空都是，而银剑光华一闪，在大汉操纵下毫不迟疑地继续斩向了下面惨笑中的少女。当一声脆响，银剑在少女头顶一丈远的地方被一把从一侧击射而来的金色飞刃拦了下来，然后在少女的上空舞成了一团金光，死死地不让银剑落下一寸。
谁？给我滚出来！
赤脚汉子脸色一沉，一招手收回了银剑，然后双目如电地扫向了一侧，并死死盯着一块巨大山石不放，因为他看得清楚啊，
那把金刃就是从此飞窜出来的。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大家何必打打杀杀的呢？坐下来好好谈谈，岂不更好？时候人影一闪，转出了一位相貌普通的黄山青年。此人挠了挠头皮，又扬手望了望天空，打了个哈哈说道。但青年面容上一脸的无奈之色，正是见少女有性命之忧，不由得出手救下了绿衣少女的韩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5回。